好，马可福音，马可福音第十章，今天我们要看第40到52节，这段经文，是比较特殊的，你说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开始学习马可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从第一章开始，耶稣基督碰到很多人，他们都生病了，他就医治他们的病。但是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46到52节是第最后一次耶稣在马可福音中就治了病，所以这是特殊的。如果你算好这个时间，在他的服事中就是还有一次，因为那个彼得就拿出来他的那个刀，就砍掉了那个人的那个耳朵，耶稣就把耳朵就放在那边，就医治那个啊。但是这是第最后一次在马可福音他就提到耶稣来治病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第十章第16到52节。我要请大家站起来，我们要站起来，我们要在一起念，我们要在一起念，我们要开始。后来，好，我们要低头祷告。我们天上的父母，感谢你，我们还有这个机会，我们可以在一起聚会，我们可以在一起唱歌祷告，我们也可以把你的话打开了，在我们自己的牧语，我们可以看到你的话，我们可以在圣经中看很奇妙的事情。主啊，我希望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，你可以让你的灵来做我们的老师，我希望他可以来教导我们，我也希望他可以顺你的话去批评我们，去责备我们，也去鼓励我们。主啊，我们今天承认我们软弱，我们承认我们的需要，知你，让你的圣灵来顺你的话，能满足我们的需要，所以我求助你来帮助我们。我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可以把我们心里的门打开了，所以我们可以接受你的话，接受以后我们可以去做去行。主们爱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我刚才说在马可福音这是第最后一次耶稣就治了病啊，从第一章开始他就治好很多病啊。我们学习那个马可福音的时候，就看耶稣治病，我们会发现他治病的时候，他有一些特点，他有一些特殊的情况。比如说呢，耶稣治病的方法是不同的，有的时候他说，有的时候他会伸手去摸人。有的时候他会使用不同的方法，你说什么方法？他会把那个吐沫就吐在人的那个脸上啊，所以他用不同的方法去治病啊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他从来没有就碰人的那个头让他就掉下去就治他的病，他没有用这个方法啊。还有呢，我发现他治病的时候他就立刻治病。他们不用再去看病，他们不用再吃药，不用再做什么，耶稣说摸他们，用他的方法，他就用他的方法，他们就立刻就得了医治啊，不用等到明天或者明年，耶稣就立即就治好了啊。还有呢，耶稣治他们的病的时候，他就完全医治他们。完全医治他们，他们收到医治的时候，他们第二天没有有那个后果，那个病的后果，他就完全就医治他们。 还有呢，我觉得就是挺有意思的，他医治了所有的人，他医治了所有的人。有些人他们就相信了他，但是有些人连一点点信都没有。所以相信他的，他医治他们的病；不相信他的，他也医治他们的病。所以他就医治所有的人呢。还有呢，他所医治的病是人能看出来的，人能很清楚明白是有一种病，不是那种那个含糊不清无心的那个疾病。那比如说他没有说，哎呀，在我的面前我感觉到有一个人头疼了，有吗？有，对吧？哦，好好，我就碰你，就你不头疼，这个不一定能确认，对吧？不能证明他医治他们的病。他们的病是特别特别严格，一个一辈子没有走路，耶稣医治他的病，他就站起来就走了。耶稣的方法人都能看出来，他真的医治他们的病。那所以说呢，他的那个治病的方法是很特别的，不是人头疼的，不是后背疼，不是那个高血压，什么都人不能看到的，他治病人都能看清楚，那个人就受到医治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在马可福音从第一章开始就发现耶稣就治了很多人的病，都是很奇妙的啊。我们也知道，耶稣医治病的时候，很多很多人去相信他，但是我们也应该很清楚，很多也不愿意相信他。他们看到耶稣医治病，他们看到耶稣就让人站起来，他们也看到耶稣就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但是他们特别固执的，他们不愿意相信耶稣是主啊，不愿意相信他可以拯救人。但是呢，圣经是这种的说法，无论他们相信还是没有相信，他们老百姓都赞美了主。所以他就得到那个目的啊。我们今天也会看到，以后他不会在马可福音就不会治病啊。我们也会发现，从那个马可福音第三十一章，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一节，到第十章五十二节，耶稣是教导他的门徒关于做门徒。他就告诉我们，也告诉他们，谁能做他的门徒，做一个门徒有什么要求。但是今天我们看完了，他不会提到做他的门徒，因为今天看完了那个下一章第十一章，我们会发现他就回去耶路撒冷，他就开始被抓了，被打了，就被钉在十字架上啊。在这段经文，我们发现他是往耶路撒冷去，他是往那个方向走。我们可以发现到，这是你最后一次他要去耶路撒冷。他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，他已经知道他到耶路撒冷什么事情会发生了。他是经常就提醒他的门徒，哎呀，我们到耶路撒冷，那些祭司会抓我，他们会打我，我会死了。所以呢，他知道，他到耶路撒冷以后，会有什么事情呢？所以他是往耶路撒冷走，但是我们今天看的在第四十六节，他就来到另外一个城市，在那个耶路撒冷的外面啊，就是那个耶利哥的啊，到那时候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人特别多呢。你说为什么？因为所有的犹太人都希望他们可以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。所以很多人已经开始往那边去，所以他到那个耶利哥的时候，已经有很多那个外地人，他们的意思，他们的目的都是要往耶路撒冷去，所以呢，他到那个城市的时候，很多人已经在，很多人已经知道，还有呢， 他来之前，大部分的人都已经听说耶稣，大部分的人耶稣已经三年多的时间，在那边附近就治病啊，讲道啊，叫人从死里复活，做很奇妙的事情，就行神迹，所以他们都听说过。所以他们哪天就听到耶稣要来，谁都在路边都站着。为什么？他们要看到，要看耶稣是不是那样的。他们要看到，可能耶稣在我的面前也会行什么神迹啊？可能他会治病，可能会做其他的事情，也有可能他会讲起来给我们讲道。我没有听他，但是听说他讲的特别特别好，不像那些法利赛人，所以我要听他。所以在路边人都站着，都等耶稣要过去呢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故事的那个背景啊，人都要去耶路撒冷，但是他们听说耶稣要来，所以他们先要看到耶稣，看耶稣会不会行神迹，看耶稣会不会给他们讲道。他们要看他的样子，他们听说他的名声，但是很多自己没有看到，所以他们希望他可以看到。所以我们在想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希望你可以了解呢。比如说呢啊，如果这是哪条路，在路边认识特别特别多，都是站着，都是等着耶稣要过来。有些人吹着，有些人说：“哎，我看不到啊，你让我看啊。”可能因为人特别多，就过几十米，人就看不到那个路啊。但是耶稣开始走在他们的面前，人就开始说：“哎呀，耶稣到了，耶稣到了。”所以他们就穿梭。还有那个很远的那些人，他们也可以听到：“哎，耶稣他要来，耶稣他很快会让我看到。”所以他们就都准备了啊。然后呢，有一个人他也听到，他听到那个声音，他也听到人特别特别多呢。对他来说这是好的事情，你说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个瞎子啊，一般他每天在路边等着讨饭求钱，所以他觉得人多就特别好。还有呢，因为人要去耶路撒冷过那个逾越节，他们愿意奉献就给他钱，所以他特别特别高兴。但是后来他也听到那个声音，他也听到耶稣要来，然后他就喊着就求耶稣过来去治他的病啊。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故事。在这个故事里面，我们就要看三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我们要看那个瞎子那个巴迪买的那个情况，他有什么情况？我已经说了，第46节说有一个瞎子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就看不见。他能听到那个声音，但是看不见是什么人。他知道人特别多，但是他没法看有多少个人，因为他是个瞎子啊，是一个盲人，就看不到。他能听到，但是看不到，他能摸，但是看不到，他真的不清楚是什么人或者是什么情况啊！哎呀，他一直是那样的啊！哎呀，如果这是你，你会怎么样？如果这是你，如果你不能看见，就怎么样啊？有的时候我就喜欢逗我妻子玩，所以我把她的眼睛藏起来，她都拿不到了。不戴那个眼镜，她真的看不到。但是这个人他所看的全都是黑暗，没有什么的啊。所以呢，他是一个瞎子啊。如果我们了解他们的情况和他们的那个习惯， 和丰富，我们会知道，如果一个人是一个瞎子，他的情况特别特别可怜啊，特别特别不好。你说为什么？因为呢，他看不到，所以呢，每天如果他要讨饭，如果他要求钱，他必须有一个人带领他去路边，所以他可以坐着等人，就怜悯他。我们发现他是一个穷人，那我们不知道那个原来他的情况怎么样，但是到那时候他是穷人，因为他必须在路边的第46节就给我们说，坐在道旁讨饭。嗯，他那个讨饭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碰到假的吗？我碰到啊，以前我在在城里有一个人来找我，哎呀，我饿了，不好，我带你去卖吃的，哎呀，给我 money， 我说一点 money 都没有，可以给你卖吃的，我不要吃的，我要 money， 我说哎呀，算了吧，如果他饿了，无论我怎么给他，他愿意接受，对吧？这个人就是那样的啊，是真的很穷。真的每天要讨饭，每天要求人给他吃的。如果人不怜悯他，哪天他没有饭吃。所以我们看他的情况肯定是不好的。第一呢，他帮不了自己，他需要一个人带领他去求钱去讨饭啊。我们也发现，因为他是瞎子，他不会看到人的样子，他不知道人是有钱的还是没有钱的，他不知道那个人会不会帮助他，因为他是瞎子，他就听不他就看不清楚啊，他能听见，但是看不清楚了啊，所以他的情况特别特别不好。第二呢，我们可以看他的呼喊啊。在第46节说他就坐在旁边的在路边的，但是在第47节就给我们说他听见什么？耶稣要来，他知道哪天路边的人特别多，但是他不清楚为什么，他也知道很多人要去耶路撒冷过了那个逾越节，但是他认为今天的人特别多，就超过一半要去过那个逾越节。后来他就听到耶稣马上要到了啊，所以他就开始喊着啊，就喊着说，圣经是这样说了啊。在48节也说，他越发喊说了，或者是挺有意思啊。这个人，他就喊着，这个呼唤是怎么说呢？特别那个激情的，他知道这是很着急的事情。他听说耶稣的能力，他听说耶稣可以治病。他知道耶稣是有能力的，他也知道可能只有一个机会，可能以后不再会有这个机会，所以呢他就很着急，就喊着啊。还有呢，他喊着时候是特殊的。你说瑞牧师为什么是特殊的？你看在第47节他说大卫的子孙耶稣怜悯我，他很清楚知道耶稣要为他做什么，他要求耶稣为他做什么。在第48节他也说怜悯我，所以呢他的那个他喊着的时候就是特别有特别的意思，他就求主怜悯他呢。你说怜悯他是什么意思？是给他吃的？我觉得不是，因为他可以送别人讨饭，他是送别人可以得到吃的，但是他知道治耶稣基督能治他的病，别的大夫吃别的药是没有用，治耶稣 可以治他的病。所以呢，他就说，怜恤我，怜恤我啊。我觉得他的意思是治我的病，治我的病，不是给我吃的。因为下面耶稣就问他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事情，他就很直的给耶稣说，我要看见，我要看清楚，我希望我的眼睛有用，我可以看人啊，我要看到。还有呢，我们也发现他喊着的时候，喊说的时候，是用个人的方法，他没有说怜恤我们，他没有说怜恤大家，他是说什么怜恤我。他说，主啊，别人肯定有需要，但是我觉得现在我的需要是最大的，你要怜恤我。还有呢，我们也会发现他含着的时候就是捕猪的啊，一直含着啊。他周围的人在第48节就告诉我们，众人责备他，那什么意思？他们说，哎呀，你安静下来，你别说，你别含着，你别打扰耶稣啊，我们想看他做什么，你别来影响啊。如果你一直喊着一直说，可能他要跑过去，不，我们不会看到什么呢？所以你就安静下来，你就闭嘴。但是我们看，他没有做，他没有做啊。他们越说你安静下来，他越大声喊着求耶稣来怜恤他。所以他的那个呼喊是很特别的，是个人的，也是捕猪的啊。大卫的子孙，我求求你怜恤我，意思是治我的病，因为我希望我可以看见。所以我们可以看他的情况，我们可以看他就喊着求耶稣呢啊。还有呢，第三件事情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就医治他的病，他就医治他的病啊。我就是挺有意思，他就特殊的说耶稣怜恤我，怜恤我。然后在第49节，第50节，圣经说对他，耶稣是对他说你。然后圣经说起来，主叫你。可能在路边也有其他的病人，也有其他的那个瞎子，但是因为他一直喊着，一直说怜恤我，耶稣后来就说，好，我会医治你，不是大家，不是旁边的人，就是你。所以他的祈求是个人的，我们也会发现耶稣的答案，耶稣的医治也是个人的啊，一对一啊，不是所有的人。还有呢，在第51、52节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力量。他就耶稣说，你要我做什么？在第51节最后一部分，他说，我要能看见，特别清楚啊，我要能看见，现在看不见，现在就是个瞎子，现在我不能帮助自己，大夫们不能帮助我，不能吃什么药，别人都不能帮助我，我需要你来医治我，我要看见。耶稣做什么说什么，就说你去吧，你的心救了你。然后呢，瞎子就看见了。所以耶稣的力量足够。我想告诉你，无论你今天有什么需要，有什么问题，耶稣的力量足够，他就 医治了他的病啊。还有呢，我们也可以看，这是永久的医治，他不是今天就医治他，然后明天他又得了那个病，这是一辈子的事情啊。以后他一直可以看见啊。还有呢，他受到医治以后呢，他就改变了。你说，瑞牧师，你怎么知道他改变了？因为以前他所想的是，我今天必须有吃的，所以呢，我要在路边讨饭。我没有钱，所以我要在路边求人给我钱。以前他所想的是他自己的需要，他缺乏什么，他需要什么，这是他所想的。但是他受医治以后呢，第五十二节说，在路上跟随谁？跟随耶稣，跟随耶稣。所以呢，他就改变了。以前最重要的就是他肚子啊，就是他自己身上的需要。但是受医治以后呢，他发现在他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不是他自己，最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，所以他就去跟随他。今天我们看这个故事，它是特别简单，不用说了啊。你说林牧师你已经讲完了，就差不多。你说哇那么快，就差不多啊。但是我们看这个故事，我觉得我们可以看一个很好的一个图片。你说什么图片？就九恩的图片。比如说呢，那个瞎子啊，巴蒂买啊，他特别想那些还没信主的人。他是一个瞎子，他看不见，还没信主的也看不见，看不清楚。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，什么是不重要的。他们就不知道呢，他们需要是什么，他们看得不清楚。可能他们觉得身体方面的需要是最大的，肚子那个需要是最大的。可能他们觉得最重要的是得到钱。他们就像那个瞎子，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以前，哼，你也是那样的。以前我们都是那样的，自然人就是这样的，看不清楚，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啊。但是呢，我们发现这个人做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承认，他就承认没办法，他就承认无论我自己做什么，我没办法看见。他承认我的亲戚朋友帮不了我。他承认，哎呀，这些大夫们不会帮助我。我没办法啊！我要告诉你啊，如果人要得救，他要面对这个问题，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所以啊，我们没办法来拯救自己，我们没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，我们没办法就满足这属灵方面的需要呢啊。还有呢，在路边有很多人，但是有他求了主来拯救他，来医治他。我觉得是挺有意思，他亲戚朋友说，哎，你闭嘴，你别说呢，你那样说让我们丢脸，你那样说的让我们不好意思。但是一直喊着，他一直说了啊。我觉得是挺有意思，耶稣一听到他的声音 他就说你过来。你说瑞牧师是什么意思？耶稣愿意拯救所有的人，所来到他面前的他愿意拯救，他不会拒绝了啊，他不会说哎呀我没有选择你，我选择他，因为他选所有在他里头的啊。还有呢，别人，他周围的人也可能是他亲戚朋友，他们就看不起他，他们就觉得哎呀这个人是有问题的啊，这个人啊，如果他在身边，我得帮助他，我也要带领他，我要给他吃的，我要给他钱，很多我要为他做，所以他们就不理他了。但是从这个故事里，我们会发现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：耶稣怜爱世人，别人就不理他，但是耶稣就爱他。还有呢，最后我们发现耶稣的能力足够，无论是谁，无论是什么情况，耶稣会拯救人。所以我们看这个故事，当然我们可以想那个人就受一只啊，看耶稣的能力，但是我希望我们可以了解这个故事的一种图片，让我们很清楚明白我们的救恩是怎么样。在这个故事里，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，如果我们今天有亲戚朋友他们还没信主，我们要很清楚明白他们在属灵方面就是瞎子，他们看不见，我们要明白他们需要承认他们帮不了自己，别人别的那个信仰也不会帮着他，只耶稣基督。还有呢，他们要求耶稣来拯救他们，耶稣不会拒绝了，耶稣的能力他可以拯救所有的人。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个故事，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可以想起来我们原来的情况，原来我们相信耶稣之前，我们也是瞎子，我们看不清啊，看不到，不了解。但是感谢主，他拯救我们的时候，在属灵方面的，我们的眼睛就打开了，我们可以了解，我们可以明白，我们可以看清楚。现在我们看得比较清楚啊。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些还没信主的东西，为什么他们是那样，为什么他们那样做的啊，因为他们看不清楚，我们现在能看清楚，我们要感谢主。好，我们要低头祷告。